啊，圣诞快乐，快到了。今天我要讲的是待客之道，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在讲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让我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礼拜天的时间，在你的殿前聚集，来敬拜你。主啊，特别求你纪念在敬拜的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一起奉你的名聚集的所有的人。主啊，求你的灵亲自的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享受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美军有一次行动叫做红翼行动，有四个美国黑豹的特种部队，四个特种部队的人要在巴基斯坦跟那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交界处要去。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啊，我要今天要讲这件，用这个作为我的开头。那四个黑豹的队员要去侦查当时恐怖组织塔利班的可能是第二号、第三号人物，他们在阿富汗的山区在侦查，在侦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遇到了，结果他们的这个侦查的这个隐蔽性被，结果遇到了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孩，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孩，就阿富汗的一个村落的里面的一个老人跟小孩。那这个老人跟小孩看到他们也看到这个老人跟小孩，可是他们是，如果他们的隐蔽的这个情形暴露的时候，那么这个他们就会遭受到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恐怖组织的这个追踪跟这个追杀。那他们四个人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老人跟小孩都杀了，结果四个人投票，他说这个是我们是来这个侦查这个恐怖组织的，我们不是来杀这些无辜的人民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个老人跟小孩放走。可是这个老人跟小孩在这个部落里面，他回去了之后呢，并不知道塔利班的这一些恐怖组织的人是怎么发现他们，发现有人有这个美军的黑豹的特种部队的在这个附近，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来追杀他们。这四个特种部队的人死了三个，在追杀的过程中死了三个，有一个受了重伤，逃到了一个部落，当时阿富汗的一个部落。他逃到那个部落的时候，结果正好他们当时放走的这个老人跟小孩就是从这个部落来的，所以这个小孩的爸爸呢，就把这个逃到他们部落的这个美军这个特种部队的队员呢，就接到他们家里去。接到他们家里去之后呢，塔利班的这些恐怖分子就尾随而来，然后他们就跟这个部落的人两个人就对峙了。然后部落的人，那当时他在这个那个小孩这个爸爸的家里，他就看到这个部落的人呢，这一群人呢，在外面在开，好像在开会，在开什么会呢？因为塔利班的人在威胁这个部落的人说，如果你不交出这个美军来，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屠村。这个是事实上，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哈，这个是真实的这个在大概差不多2000几年的时候发生的。那部落的人就开会，开完了会之后呢，他在屋子里面。可是后来呢，塔利班的人，他部落的这个长老啊，长老要负责这个事。那部落长老就出去跟塔利班的人讲，我们是，他用了一个字，请的下一个，我们是 Patunwali。这个 Patun 就是他们是这种叫做普什图人，就是阿富汗那个区域里面的某一个，其实是已经是很古老的一个部落的人种。他是这种，我们是 Patukan Wali， 一 Wali 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文化，我们这个文化是什么？如果有人逃到我们当中， 作为我们的客人，我们有责任怎么样？全村要保护这个人。那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个长老出去就跟塔利班追杀他的人讲说，怎么样，你要是敢动我的客人，我就怎么样，我们就跟你拼命。结果那个塔利班那个时候来追杀他的这一群人还是一群比较小的武力，所以他们就回去召集了更大的一群武力，他们说我们又要来怎么样，要来屠村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因为这个人在那个普通就是这个村落里面，这个村落的文化或者这个村落有一个待客之道，这个待客之道是这个客人到了我的家里，我就负责了这个，我全村的村民都负责了这个客人的生命安全。他们其实不认识这个美军，连讲话都语言都不通。那个美军跟他说，我要给我一把刀，我要把我的伤口切开，然后要包扎。结果那个小孩呢，抱了一只鸭子给他，因为那个 knife 在他们的那个族里面的语言是 duck 的意思。然后他跟那个爸爸讲说，给我一把刀，给我一把刀，因为他要赶快把他的那个伤口的那个炸弹的碎片要赶快取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一个陌生人在这个部族里面遭受了这样。后来塔利班的这个恐怖组织的这个就真的来屠村，真的来屠村。所以后来这个村落里面的人，他也是自己拿了他们自己的本身的武器，然后去跟他们对抗。在这个情形底下死了很多人，连包含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小孩的那个老人也死了。然后后来是美军知道了这还有一个生还者在这个村落里面，所以美军就送了他们就过来这个救援，然后就把这个人救出去。把这个人救出去的同时，他就把那个小孩也带来了美国，也带来了美国，然后成为一个人生里面生命上的朋友，生命上的朋友。好，我今天到底要讲什么？我今天要讲待客之道。来，我们来看下一章。你知道，接待一个人，在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里面，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这个村落里面，当他们开会，在村落里面开会，到底要不要交出去这个美军的时候，彼此在开会的时候，他们是在挣扎，可是他们却决定了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客人接待的这样子，他们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代价。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哇，后面我看不到了。十一章，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讲了一个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来，我先跟大家念一下一到五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因为我看那个后面没有那个没有 slides。我们来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五节，耶稣在一个地方，我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是简易版。如果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只有这五句话，这五句话讲完的话，所有的出版商，历史上的出版商应该都倒闭了，因为非常的简短，非常的简短。他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却很意外的，他在后面说了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呢，却是以招待朋友作为他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招待朋友做背景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耶稣在教导这个门徒，问他说，主啊，我们怎么跟天上的这位父说话呢？那耶稣说，你就直接说。因为他一开始，如果你记得马太福音，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是全版，在路加福音这里面简略了，只讲了五句，而中间的五句的中间那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饮食也没有那么高级，其实讲得很简单，我们日用的面包赐给我们。那面包在当时的饮食文化里面，面包有如刀叉，记得啊，面包就像刀叉一样。比如说我今天有酱，有这个汁，我用面包去沾，然后就吃。那个时候没有刀子，没有筷子，所以面包就像是我今天去，在我的食用的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是一个我一定必须要使用，能够把我这些食物抓起来，然后让我自己吃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以当我们日用的面包今日怎么样赐给我们，对这些祷告的或者这些真的是一般的人来讲，就是像我们每一天我们在这个吃的饮食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要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对话的一个说话的一个关系上面。好，然后我们来看接着下来呢，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跟神说话的时候，却讲了一个以对待朋友的方式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11:5-13，我们来念一下吧，这个稍微长一点，请大家念一下，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哎，耶稣又说，你们中间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用一个朋友，有一个半夜来他们家里的朋友，他用朋友这个字，也可以说是客人。通常在中东的区域，如果你是旅行的话，在中东这种沙漠地形的里面，白天是非常非常热，所以很多这个旅行的人呢，他是差不多在中下午的时候，稍微凉快的黄昏的时候开始出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你家？半夜到你家。好，这是他的一点点在当时的文化里的背景。那结果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所以不是说他故意的，我就是半夜才要到你家哈。也就是说，有一个朋友进来了这个村子，来了你家里，这个他是半夜到。他半夜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好客文化，我们都有这个好客文化。耶稣用了这样子做一个背景，我们有这个好客文化。这个朋友到了你家的时候，走了这么远的路，肚子怎么样？一定饿了，我要准备怎么样给他吃的。那这个是这个背景。 然后这个人呢，结果半夜朋友来了之后呢，他没有，他不够，然后他就说他去隔壁敲门，就说借几个饼，借三个饼啊，就基本上我们刚刚讲那个饼是那个面包的意思，饼是那个面包的意思。我在这边在家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比较没有看出来的事情，他跟他敲门，半夜去敲他的门，跟他借三个饼，其实不是只借三个饼而已。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只借三个饼而已？按照他们中宫的这个招待客人的文化，事实上他要让这个来的客人要怎么样，要吃饱。所以饼只是告诉这个人，他知道他敲这个朋友的门，他知道他有他所需要的什么一切，所以后面也说照他所需的，不是只有三个饼，事实上是很可能是一桌的宴席，一桌的宴席全部要这个朋友。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子敲这个朋友的门呢？因为在当时，在古代，我们刚刚讲了那个帕图瓦里，像这样子的村落里面，他们待客的时候，你的朋友就是我们是同一个村落里面，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面，有一点像台湾以前的眷村。你来了一个客人，你的客人就是什么？我的客人。所以他才敢去敲门，因为半夜到是很正常的事情，半夜到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他为了他的朋友，他去怎么样？他去敲另外一个人的门。他敲他的门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个情形底下是你的朋友就是什么？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也是什么？你的朋友，我们全村都要来什么招待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他就去敲他的门。那这个人跟他说：“哎，我这个有难处啊，好不容易。”这个 trouble two 这个小孩子刚刚哄睡觉，如果我把这个小孩子那个时候的人住的房子不是像我们现在好几个房间，然后前面多大后面多大，就是大概是一个房间，中间就是用一个墙或者一个什么样隔起来，所以那个人一起床全家大概是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全家大概睡在一个房间，所以那个人一起来他就要把他全家怎么样都叫醒，这是这个那个要起来的人啊，敲门的人呢说你不起来，我的客人怎么办？所以两边敲门的人在挣扎，起来的人也在挣扎，最后那个被敲门的人起来了没有？起来了，被敲被敲门的人怎么样？到底是为了我们这个部落里面，我们这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好客文化呢？然后我这个整个晚上，可能我这个今天晚上就报销了。然后他还要为了这个敲门的人的这个朋友，然后为他准备一顿丰盛的宴席。这个在美国几乎是。有点困难哈，不能说没有困难。那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他说祷告就好像这个去敲门的人，或者那个在门里挣扎的人，或者在门里挣扎的人，到底我该不该答应他的要求？下一章。教会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句话哈，属灵的生命是从神认识神接待我们开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1-13节是这样说的，他是耶稣，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做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这三句话讲的简单一点，这个人不是从世界生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源头，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也没有这样子一个能力。他们是从什么？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人知道神怎么接待他，怎么样子把他从世界里面接待进入到什么？神的家中。神的接待是我们一切，我们认识到神怎么接待我们成为神家中的儿女，这件事情是成为我们处理一切关系的基础。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下一章，在所有的关系里面，耶稣在这里，耶稣说这个朋友来了之后，为了这个所有的关系里面，耶稣按着这个朋友的需要，全村的人，事实上如果那个人不起床的话，那那个敲门的人又会去敲另外一家，如果他不起床不给他所要的，之后他就一家一家的敲，敲到什么，全部的人都会怎么样，都会起床。这是一个全村的接待客人的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下一章，我们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我们在处理跟人之间的关系，教会其实在一个地方就是在接待，把人从世界接到谁哪里，接到神的家中。你还不是只有接待而已，你还要准备一场丰盛的什么宴席给他。容不容易？不容易。东西多不多？不够多。人够不够？不够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祷告。因为谁给？讲老实话，你的健康我能不能医治？不能。你的生命里面一切的困难我能不能帮你承受？不能。但是我可以为你怎么样？祷告。我们在准备一场把人接待到神的家中，并且享受神丰盛宴席的一群人。神说，那我们接着先往下看啊，我们念两段。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上一章，这里有讲人，我们在关系上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金科玉律跟大家分享。By the way，我不是讲道，我是跟大家分享这凡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只是跟大家，我只把它大概整理一下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在这个，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待人。哎，不要弄错，你们怎么待人，人家怎么待你，这个是我妈妈教我的。但是圣经神教我的是什么？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想你怎么待人。你愿意人家称赞你，你先怎么样称赞他。你做错别人，你做错事希望别人饶恕你，你先怎么样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这个是我们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可能要先想一想。而特别在这个当中，我每一次在遭遇到一些实在是有一点吞不下去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更进一步的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得罪，怎么样子得罪天父神，神是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很多关系上面过不去的事情是可以有一些缓冲的，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处理的空间，靠着神告诉我们的所说的话。好，下一章，所以祷告不简单了，不简单了。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包含我自己啊。那个睡在床上里面要吵醒他一家的那个人，他也在挣扎。我们接待客人的人也在挣扎。 我们接待客人又想要不吵醒家，又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有这个麻烦。可是神又有这么大的恩典接待了我们。我们在准备这一场宴席，我们在为每一位来到教会里面成为神儿女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为他们准备，我们的接待是如何呢？那耶稣在这里说，像这样子向父祷告的人，像这样子向父祷告的人，我们在艰辛的为这样子，为着一个人信主，为着家人的信主，为着他们成为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救赎，为他们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哎，这个一定有很多人喜欢的，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你们祈求，因为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不是一张空白支票，不是说哎，我要一辆车，然后上帝说哎，你看这个上帝这个应许在这里，你求我就怎么样就得着，很有意思哦。没有用给这个字，其实刚刚那个整个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有一个贯穿这个比喻从头到尾的字，就是给。但在这里呢，他说你求就必得着，事实上是一个被动的，你求已经给了，你已经得了，你求已经得了。意思是什么？不是不要看在那个我求的东西上，而是要看在你求了谁，而那个谁已经做了，已经知道了。了解我意思吗？你求，你寻找那一位，你寻找的那一位早就出现了，他已经知道你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叩门，你叩门，你跟他说我有这个困难，主啊，求你开这条路，求你开这个门。这里主说神已经怎么样，神已经知道会不会给你，会给你，但不一定是你。因为这里其实没有讲是给了三个饼啊，三个鱼啊，没有讲。这里讲的是他知道你要坚信，坚信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向谁求，而你求的这一位他是完完全全的知道，而且你是可以向他祈求的那一位。所以才会引到下面那一段，下面那一节，下面这一段第三，像天上的父接待我们一样慷慨感恩。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这是少有的在路加福音或者是在福音书里面，在一个一个很完整的片段里面，三位一体父子圣灵都出现的地方。所以你知道神接待每一个人到他的家中这件事情，跟每一个到他家中里面来祈求的儿女的这个祷告上面，神是如何的什么，如何的看重。而且因为你言辞迫切的恳求，相信依靠，所以他在凡事上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祈求的就让你得着，寻找的他必然出现。这个是这一篇，这个是这一段主耶稣的为了教导门徒向神祷告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用五分钟的时间讲我自己一个经历好了，然后我们就结束。我的母亲在86岁的时候有一天去拿一个箱子，结果那个箱子扎到她的这个肋骨， 扎到肋骨之后就肋骨有点裂，然后就呼吸困难，就送到这个急诊室。结果呢，不是光肋骨裂伤，而是胰脏还发炎，就是 pancreas 胰脏。那胰脏发炎，那胰脏又发炎，肋骨又裂伤，所以马上就进了加护病房，马上就插管，插那个气管跟那个胃食管，马上就插管。那我、当天晚上应该就半夜就大概就到了。到了之后呢，他在加护病房。加护病房的话，你一天只能进去两次，啊，那只能问医生状况是如何。医生说，因为胰脏发炎，然后肺肋骨裂伤，肺有积水，可是你胰脏发炎，你又需要喝水，所以一边到底要不要给水，一边是要不要这个要这个肋骨痛这个事情。所以医生跟我讲，我就问医生怎么这个情形是如何。医生说我也没办法医生说我也不能动这个，动了这个会伤了那个动了那个会伤这个，所以是希望看看他自己的这个这样子。那我回去的时候妈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看那个 Vital Index 啊，你如果在加护病房里面，它有好多个数字在那个地方，你就看那个。我回去之前，我到的时候，到我妈妈从加护病房出来之前，那个中间她的那个 Vital Index 就是说她的心跳什么各方向的指数，事实上是慢慢缓步在往上升的。那我们当然很高兴，所以她就出了加护病房。他出了加护病房，到了普通病房，然后到了普通病房的时候，差不多两个多礼拜了。那医生就来了，你知道两个多礼拜，通常我们插气管了，气管是很大，其实很痛。那个时候是很危急的时候插下去，要么你必须要换，因为超过了三个礼拜或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感染的几率就。因为我们的肺部是一个开放空间，病人感染几率会数倍的往上升，所以医生就来了找我，就跟我讲说，哎，我给你就考虑气切吧，你就考虑这个气切吧。在这个情形底下呢，86岁的妈妈，然后。我自己本身很后悔当初怎么没去念医学院然后在这个情形底下，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因为我们家里只剩下我一个，我跟我妈妈，所以我就是那个要做决定的人。怎么办？医生说你大概下礼拜一，他已经来了好跟我讲了好几次，你大概下礼拜一定要给我个答复，要么我们要把就是要拆掉这个气管，然后让他看看能不能够重新自己学习呼吸，要么你就是要做气切，不然的话就有危险。然后我回去祷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这个决定，我不知道，我只有一篇诗篇在我脑袋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太太可能也没有办法帮助了，那当时的教会的牧师有打个电话给我，很感谢他。然后我本来是已经哭了，大概已经哭了4-5个小时之后，他打了个电话来，跟他讲完电话，有一点催眠，我竟然睡着了。大概差不多半夜的时候开始睡着了，睡着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决定是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祷告完了，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出现了非常非常以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平安。我相信神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已经把我妈妈从加护病房带回来了。 那我也相信在下一步，你知道拔掉气管之后我们要重新学呼吸哦，要重新学习这件事情。那呼吸不是我可以休息一下的，是24小时，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 fight 那个呼吸的一件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神知道我的难处，也知道我在这所有的事情上面我其实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就是到他的面前来，我就是到他的面前来。我说主啊，这件事情已经远远的超过我能够考虑，我能够怎么样子去做的范围。得到了这样子的平安之后，我跟这个医生讲，那医生就说哦好，这个就不做了。不做了之后呢，我们要拔气管又有危险。在拔气管的过程当中呢，我是睡在我妈妈旁边了，回去之后就睡在她的病房的旁边。然后这个病房的旁边有一个老，这个山东来的一个老妈妈，也不算老妈妈了，她应该是比我那个时候我四十几岁，她大概50几岁。然后她在那边，然后她看到我一个儿子在照顾一个老妈妈。然后他有时候我出去比如说休息一下或什么，那我妈妈要上厕所的时候呢，他就帮我把这个老妈妈弄到厕所。然后我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在我的病房旁边，他跑不掉。哎，我们就跟他谈什么，我们就跟他谈福音。他说人家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就跟他谈福音，晚上的时候就谈福音，白天的时候照顾妈妈。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多礼拜。你知道呼吸，重新学习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个奇迹，也是个奇迹。当时护士跟我讲，妈妈的那个呼吸的力量大概还有 40%， 就是说是可以试着拿掉的，是可以有这个可能性的。那拿掉了之后呢，你知道很痛啊，抽痰是很痛的一件事情，抽痰。他为什么要气切呢？因为气切了之后呢，抽痰就很方便。然后你如果不气切，你就要自己学，不仅是学呼吸，还要学咳嗽，会咳嗽。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就是哇，我们就拼命的鼓励他，鼓励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心里也很，但是就拼命的鼓励他。结果我妈妈在短短的拿掉了气管之后，一个礼拜，她就坐在床上吃早餐了。然后那个在病房旁边的那个山东的那个老妈妈，他原来不认识主的，他不认识主，他看到说，哎，这个医生都进来说，哎，这个才3个礼拜，从家务病房到这个出来，到平常的到气管，就是到正常的呼吸，总共才3个礼拜，他说这也是一个奇迹。然后那个山东的那个老妈妈，他就去找，他也很有意思。因为我说我要回美国了，那他说，哎，他就去找医院的团契，跑到医院团契里面去是吗？去说我要信耶稣，就帮让那个医院里面的团契哇好高兴，跑来了一个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也邀了他很，他其实是这个跟医院的很多的这个人都很熟，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也跑去说自己要信主。我相信神保守接待，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接待回来，在他的家中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神的管道，能够把这样子的恩典分享出去，好不好？教会是神在每一个地方所设立招待的招待所。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是如何的爱着我们，没有恩赐的主啊，你的灵亲自的把恩赐赐给弟兄姐妹，为的是服侍，为的是接待，为的是把未信的你的儿女能够带回你的家中。 主要让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恩。我们也相信在父的家中有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预备，是吧？我们在这里祈求，求你亲自的，甚至看着我们这个微小微弱的祷告。但是主啊，愿你的灵，愿你的恩典亲自的浇灌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活跟生命当中。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